弟兄姐妹平安，希望这首歌最后几句话就是我们都愿意学主的样式，能够遵行他的旨意，能够讨他的喜悦，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愿。所以今天早晨我知道有很多小朋友啊，有时候妈妈为了照顾小孩不一定能够在早晨的时候灵修，不过今天早晨呢我们有好几处很好的经文，也许我们可以在开始我们的信息的时候可以再来思想一下。好，第一处是生命记十章十二节。好，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请。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敬畏你的神，你的神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侍奉他，遵行他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为叫你得福。好，所以我们今天早晨第一个思想的问题是，从这个经文里面可以看出神的心意，他向我们所要求的，他向我们所要的，是不是在这段经文里面很清楚？神向我们所要的是什么？第一个是敬畏他，第二个是遵行他的道，第三是爱他，第四是尽心尽性侍奉他，好，遵守他的诫命。好，是不是很清楚？对，所以我们每天灵修的时候，昨天我们有提到神的话是一把尺，让我们看见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是不是可以遵照神的心意而行。所以我们这堂课呢是敬虔敬畏上帝的实际操练。其实敬虔的操练就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敬虔的操练不是只有在会堂聚会的时候，很多时候敬虔的操练就是在生活，而家庭呢是我们每一个人操练敬虔最好的练习场所，对不对？所以当孩子惹你生气的时候，你们能不能用一个敬畏神的心来面对这个反应？当你的配偶说的话跟你意见不合的时候，当你很烦躁的时候，你能不能用一个很敬畏神的心来遵行他的道？好，那当然我们在生活里面愿意时时刻刻的来亲近他，所以亲近神除了在聚会的时候我们可以亲近神，我们每天拨时间灵修可以亲近神，还有一个操练是很重要的，就是随时怎么样可以亲近神。所以呢我们随时可以跟神说话，当孩子有一个行为你跟他说他怎么说他也不听的时候，那这个就是你立刻亲近神回到神面前的一个很重要的时刻。所以马上就问主说，神啊，那我如何去跟他沟通他才能够明白？我们常常两个人沟通不见得任何两个人在每一次沟通都可以沟得通，对吗？人跟人之间沟不通是不是很正常的事情？所以在与人沟不通的时候也是我们亲近神的时刻。神啊，那这个时候我应该怎么做？我如何能够使我所说的让对方能够很清楚的接收，能够明白？神啊，你来掌握我们之间的沟通。神啊，我现在所面对的这个家庭的难题最近呢跟青少年的孩子常有冲突，但是我奉耶稣的名宣告，我们之间的关系是在神的手中被管理，而不是在有血气的人的手中被管理，更不是在魔鬼的手中任他来摆布偷窃杀害毁坏我们的人生。是不是我们时时刻刻都可以这样爱他，亲近他，依靠他？那我们已经有很多弟兄姐妹侍奉他，但是愿我们一生都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的来侍奉神。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为主而活奉献的人，只是我们传道人是奉献在一个管理神的家的一个 岗位上，有些人可能奉献在一个教育的，比方说有的人当老师，他就把他的人生奉献在教育许多的人，有些人是奉献在他现在所工作的，比方说可能是一个电脑公司啊，或者是有一些人他把自己奉献在目前他是一个家庭主妇啊，他就在家里，可是呢他把自己奉献给主，让主使他一天无论有多少人见到我们，那见到我们的人都可以从我们的身上遇见主，都能够从我们的身上得到上帝的恩典，触摸到神。好，今天我们的第二个经节也是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说，那到底什么是爱神啊？那有什么是可以带到永生，有什么是带不到永生？当然我们都知道钱带不到永生，对吗？钱只有一个方法可以带到永生，就是把你的钱交给神来管理，你只是金钱的管家，那就是把你的钱的使用方法去寻求明白神的心意。好，那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14章21节，预备，请。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好，所以这也算是一个非常直白清楚的话，神借着在约翰福音很清楚告诉我们，很明白啊，很简单，什么是爱神。有了主的命令，然后呢又遵守的，那大家如何能够有主的命令？听到跟读圣经，对不对？听到跟读圣经可以使你有能够清楚明白神的命令，然后有了主的命令又要怎么样？遵守。所以我昨天有讲，其实很多弟兄姐妹都很爱主，有了神的话真的很想去遵守，我们的困难是我们知道，但是常常怎么样？做不到。所以其实教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使命，就是要帮助弟兄姐妹，我们不只说神的道，还要具体的帮助弟兄姐妹能够把神的道怎么样行出来，使弟兄姐妹爱神的心可以得到成全。而爱神就是有了主的命令又遵守。对，好，而且当我们爱神的时候，神乐于向我们显现。好，神也在这边再一次保证他对我们的爱。好，能够被创造宇宙天地的神所爱，是何等的可靠安全的一件事情啊。好，什么可以带到永生？约翰一书二章17节，预备，请。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好，这句话成为我很大的帮助啊。每一次如果我跟谁怄气，或者是谁待我不公的时候，我就想到，我就说，哎呀，感谢神，这个一定要把理讲清楚，我要讲赢，这个赢不能带到神的国，而是当我跟人有了冲突的时候啊，我能够在这个冲突的时候遵行神的旨意，这个可以存到永远，这个很重要，对吗？我们在夫妻关系当中常常都很想在讲话争辩的时候都希望能够赢，对方能够听我们的，对不对啊？要记得啊，我们要讲赢这件事情不能带进神的国，可是唯有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的每一个反应每一个举动都能够遵行神的旨意，按照神的话语，这个才能够带到神的国。有一个姐妹她的家庭我们华人的家庭，当然我们这一代比较没有，可是我们的父母那一代还有我们祖父母那一代，其实我们的文化传统里面在过去有一个很牢不可破的哈，我不晓得香港会不会，但是我至少知道在台湾跟中国很多的省份，就是有很浓厚的重男轻女的观念，有没有？香港也会吗？有人说有，对， 好，所以呢，很多父母亲就直接明讲，对，他说，女儿都是赔钱货，因为呢，栽培有的时候偏偏所在意的儿子很不会读书，但是呢，认为是赔钱货的女儿呢，却会要读书，那父母亲就要学习费都要贴很多进去，对吗？但是偏偏儿子不喜欢读书啊，好。那么有一个家庭呢，这个母亲她也是很传统，她就是非常非常在意她的儿子，所以她大半辈子非常非常辛苦，就把所有的钱用各种方法，基金啦、保险啦，所有的钱就是通通都给儿子。但是其实女儿呢，反而是比较正常的家庭，可以尽孝道，也最不让父母操心的。但是这个儿子却常常让父母操心啊，那女儿反而是可以比较服侍父母亲的。好，那么到父亲母亲接连过世的时候，那么孩子们就发现母亲很尽心竭力把所有的财产全部都留给儿子，哎，那只有非常非常少的一点零碎就分给了他的女儿。对，所以这个女儿看了以后就非常非常的伤心，她觉得重要，她不是要这个钱，而其实她很想要父母的爱，因为她感觉在父母的心中，好像不管他们怎么孝顺，但是呢，还是这个家里面的兄弟比较重要。哎，好像就是从小到大，她很希望母亲信主了以后可以改变，能够知道每一个生命在神的眼中都是非常宝贵的，所以他的每一个孩子在他的眼中也应该是很宝贵的。啊，那所以呢，当这个母亲在就是举行这个丧礼的过程，才发现清点所有的这些家里面的财产，所有的财产都给了这个工作不稳定，可能真的就是自己没有办法有收入，靠母亲的这个留下来的钱，这样。那当然就是说，这个基督徒的姐妹，她心里面很难过，因为她感觉，好，她并不要爸爸妈妈，因为这个是爸妈辛苦的钱，她并不认为儿女一定要去获取父母亲辛苦所赚来的钱，可是他就是感觉好像从小一直到母亲结束，母亲都让他觉得好像他的女儿们在他的心目中都不是那么要紧的，所以他心里面就很难过很难过。那个时候他就想到了这段经文，这世界和其上的什么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这姐妹突然明白，其实有没有父母的疼爱，当然有父母的疼爱是最好，但是这些都会过去。重男轻女也好，重女轻男也好，一视同仁也好，这些东西都会怎么样？过去。但是就是当我遇到了，就是这个姐妹当时的心态，就是她想，当我遇到了发现母亲她所关注的都是兄弟的时候，他当时的反应能不能遵行神的旨意，这个东西会带到永远。对，好，所以呢，你当你跟人的关系里面有了问题的时候，你一定要去赢，你要去争个理，你要求公平的，这个事情不会带到永恒。而你如何去反应这个事情的，你的生命品质会带到永恒。所以你如何反应这个事情，你如何说这个事情，你是跟这个弟弟哥哥一直争吵，说妈妈不公平，或者你逢人就抱怨的，这个反应是显出你的生命的品质如何，你的生命的品质能不能遵行神的旨意，这个可以带到永恒。所以希望这段经文也可以帮助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会很在意斤斤计较一些事情，我们求公平，很多人都在求公平，都要争一口气，都要争面子，连面子都会过去啊。或者是我们为了要让孩子读哈佛，好，读名校，这些东西都会过去。但是我们跟我们孩子的生命的品质，是否是遵行神旨意的，却会怎么样？ 存到永久。对，所以希望今天早晨大家也能够记得这个经文。好，我们再来读一次预备经。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好，我们有一分钟的时间来祷告，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放掉我们可能这一阵子我们一直在意，可是我们却发现它是会过去的。求主帮助我们在反应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能够遵行神的旨意，好，叫我们有讨神喜悦的品质可以带到永远。好，我们有一分钟跟神，我们自己跟神的一个祷告。主耶稣，求你帮助我们在生活里面能够常常警醒分辨什么是会过去的，什么是会存到永远的，使我们成为一个智慧的人，因为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智慧的人能够分辨什么东西存到永恒。主，求你给我们这样的智慧，给我们这样警醒敬畏你依靠你的心。我们这样祷告靠耶稣的名，阿们。好，今天早晨的最后一段其实就是昨天我们所分享的以弗所书。可是呢，我提了一个问题，就是根据你过去所读的圣经啊，或者你这一阵子所读的圣经也没有查验出来啊，有什么旧人需要脱去，有哪些新人需要穿上，然后好如何啊。所以我们昨天讲到进入丰盛生命的这个一把钥匙，你能够神答应给我们越来越丰盛，越来越成长，越来越明亮的一个人生。但是呢，它有一把钥匙你要常常使用，这把钥匙是什么？觉察力，而且是自我觉察力，是 self-awareness， aware 自己，能够觉察自己的能力。当然这个有一个很平常我们常用的，不能觉察自己的人就是有很多盲点的人，对吗？对，我们是不是大部分都比较有盲点？我们比较不容易看见自己的问题，但是比较容易看见别人的问题，对吗？所以看别人的时候我们的眼睛都很明亮，你看自己的时候我们都会盲了，对吗？都会看不到。好好，但是求主帮助我们，好，每一次在读神的话，或者是当我们跟人有不和谐的时候，我们立刻能够警醒，能够去察觉我有什么问题，我有什么缺乏。希望今天早上能够帮助弟兄姐妹对一件事情彻底死心。好，对一件事情彻底死心。什么事情？就是当我们成为大人以后，当我们成为大人成人以后，成人很困难是透过指出问题，而对方非常感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让我看见原来我是一个脾气这么坏的人。好，谢谢你让我看见原来我说话是咄咄逼人的。你们觉得有可能吗？虽然本来应该这样，但是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试过，对不对？对不对？我们每一个人都试过，尝试想跟我们的配偶说你有什么问题，尝试想跟我们青少年的孩子，或者读了大学，大学毕业成年的孩子，告诉他有问题。那通常我们得到的结果是什么？是他说，我一定改，谢谢你让我知道。有这样的经验的请举手。你们都笑啊。所以今天早晨我们大家我希望能够帮助大家对一件事情死心。就当一个人他有成人感的时候，青少年开始他的成人感就开始萌芽。当一个人具有成人感的时候，所以他变成了一个成人。那么变成成人，当人指出说你有什么问题的这一刻，对他来说他的大脑会立刻释放什么不安全的讯息。所以当我们大脑释放不安全的讯息，根据在心理学里面有一个 fight and fright theory， 就是有人指责你的时候你感觉不安全，所以你的反应第一个是什么？你要不然就是 fight， 我哪有，要不然就是说 你自己脸才更臭，对不对？就会立刻反击，一般就是 fright， 就是你每次你讲，你每次讲，然后呢，他就会慢慢都躲在他的房间，不要见你。这是什么 ？fright， 躲起来，哎，逃避什么不安全的事情。哎，好，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死心，你的配偶跟你的孩子，或者是你的属下。一个成人很困难透过别人指出他的问题，他有所改变，但是我们却可以祷告求神让我们有合适的时机，用有效的方式来跟他沟通，或者圣灵亲自来光照他，使他产生自我觉察力。所以他有自我觉察力的这个效果会比你觉察到他有问题要怎么样更有效。对，因此你的青少年孩子，你的成年孩子，如果你看见他有问题的时候，你第一件事要祷告求主帮助他自己能够觉察，因为你的觉察，你的劝说通常都是没有效的。对，那第二个就是如果神要你来帮助他的话，那求神要帮你预备一个好的 timing， 一个合适的时机，然后有神给你的智慧的一个方法。好，好比呢，就是比方说有一个家庭，他的孩子刚刚进入青春期，但是父亲不知道，父亲还是用这个就是管小孩的方式啊去管，那个青少年已经会顶嘴了，所以父亲就非常生气，把父亲激怒，因此父亲跟青少年的关系就非常的激烈哈，就非常的关系很紧张。哎，那这个母亲就立刻祷告啊，这个母亲没有劝他，没有跟他的这个丈夫讲说，孩子已经进入青春期了，你不能用这个方式。哎，好，他不是用这个方式，他也没有去跟孩子讲说你怎么可以对爸爸不礼貌，因为在那个时候都只有火上加油，所以他就祷告求神给智慧。后来就发现在生活里面，我们人难免孩子换了一个阶段，可是我们父母忘了转换我们的管教方式，所以这个父亲仍然这样子做。那这个妈妈因为有上亲子课程，所以就知道青少年的沟通方式什么方法比较有效。那因此呢，这个妈妈她就跟神祷告说，神啊，我的丈夫没有机会去上课，可是他怎么样能够知道，那男人不喜欢女人做他的老师和做他的妈，所以呢不喜欢我去教他，那求主给我一个机会，或主给他机会，可以有机会来学习怎么跟青少年相处。结果呢有一次这个丈夫他就回来，他就讲说，哦，那个 Michael 他告诉我说，他最近跟他那个青春期的女儿吵得不可开交，那个差一点没有打起来。然后这个姐妹她就马上警觉到了，哦，上帝预备的机会来了，她就赶快把她亲子教育的学的东西就告诉她说，哦， Michael 他因为没有上亲子教育，所以他不晓得，其实青少年的孩子已经不能用从前的方式来管教，青少年的管教方式什么什么，他就告诉他。所以有一次呢，当他们在教会里面很多弟兄姐妹嘛，又聚在一起在祷告的时候，就有一个家庭又提出来说，最近这个青少年被搞得很头痛，关系弄得很僵。然后这个父亲他就开始讲说，哦，这个青少年已经不能用什么方式，应该用什么什么。所以这个姐妹就知道说，诶，他讲的好像是我告诉他的，但是这个丈夫讲起来好像是他本来已经知道的，所以那就表示已经怎么样成功了。可这个就是祷告求神给智慧，等候好的时机。好，那我们练习这样子来亲近神，让神使我们在每一个待人处事互动的时候，可以不断的从神得着什么智慧。那我们就可以成为一个在人生当中，我们不但可以解决自己的问题，我们还可以去帮助别人，成全别人的人啊。好，所以我们的第四个问题就是，我们来练习怎么根据读过的圣经 好，知道要脱去什么。好，好比你读到罗马书十二章二节的时候，罗马书十二章二节是不是很清楚告诉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查验何为神的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那根据我服事所去的地方啊，包括牧会，包括啊，就是这些教学的服事，我发现基督徒最容易效法世界的一件事情，就是教养子女。我们很少为我们的孩子将来读大学，神的心意是让他去哪一所大学，我们大部分都是听人家说的，哪一所大学比较好。所以我们的目标就是要把我们的孩子送到那样的大学。所以我们基督徒要很小心，我们很容易在教养儿女的事情上效法这个世界，却没有查验神的心意啊。所以大家都学钢琴，你的孩子是不是就一定要学钢琴？而且我们还会冠上一个很好的借口，这样子他将来可以侍奉神。可是你怎么知道你的女儿或儿子，神要他将来在弹琴上侍奉神？现在一个教会带至少有20个小朋友会弹琴，对不对？可是一个主日只需要一个，或者是两个，如果两堂的话，你怎么知道神是要你的孩子是用私琴来侍奉他？你祷告过，所以才让你的孩子学琴，为了要侍奉主吗？你为什么让你的孩子学小提琴呢？是因为教会里面大家小朋友都学钢琴、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所以你也学吗？你也让你的孩子学吗？哎，我觉得我们亚洲人很有意思哈。早期来美国的人，你会发现美国的 after school 跟补习班是不是很少，对不对？那现在如雨后春笋很多，对吗？哎，因为有很多移民的家庭，他们为了孩子，他们知道在美国是不用背书包上学的。这个是我在亚洲的时候，他们告诉我，在美国都不用背书包上学，都有一个 locker， 对不对？而且功课很少，美国小孩子都运动跟玩。所以我们很多家长希望把孩子带到美国，就是没有在中国、香港、台湾的这种功课的压力，把他带到美，所以把他带到美国。但是呢，我们又把很多的补习风气也带来，把他变得跟中国、香港、台湾一样。那请问你当初何必来这儿？你不是要让孩子有一个比较正常、平衡的教育吗？但是你又把我们的整个环境弄得像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的家乡一样，对不对？好，因为我不晓得在旧金山跟圣何塞这些地方如何，但是洛杉矶，我告诉你，两部一间补习班，哎，它比你们知道在台湾有一个南洋街吗？它仅次于南洋街。因为其实在台湾也没有两部一个补习班，它大部分的集中在南洋街那个地方，对吗？那偶尔有一家。可是现在在洛杉矶，尤其是华人聚集的城市，哇，美术补习班帮助你的孩子进 art school， 好 after school， 中文补习班、英文补习班、电脑补习班、还有舞蹈班，反正还有什么 SAT 补习班，好啊，真的是很多。哎，好，那所以当我们读这节经文的时候，希望我们做家长的能够特别去警觉啊，你在教养孩子，你是有祷告寻求神在这个孩子一生的计划是什么，还是别人现在这个教养孩子的风潮怎么样，你也跟着走。哎，在中国有一个家庭呢，有一个很悲惨的一个经验哈。那他们不是基督徒，是福音朋友，他们为了孩子的好处，所以从中国把孩子就送到美国来读书。那 把孩子送到美国读书，除了帮他缴学费，还供应他就是他生活的费用。可是孩子一个人自己在这边，就有很多交际应酬、交朋友，钱就不够用。跟父母要，父母就觉得说我已经给你那么多，你一个月用的，跟我在比我在中国一个家庭用的钱还要花费还要多，父母就不肯给他，所以他就有朋友就告诉他说，那你就打工啊，所以就到赌场去打工，人家介绍的。那在赌场开始打工之后，有一天人家就告诉他说，你看你一个小时不到十块钱，可是如果你赌一局的话，哎，你就可以赚。所以他第一次赌他就赚了$1000，他就发现这个赚钱的途径比较快，那因此他就染上了这个毒瘾。结果他后来从美国真的就是照父母所想，在中国很流行把孩子送到新加坡、澳洲、纽西兰、欧洲、美国各州、加拿大好像送出来孩子就会怎么样，就会出人头地。好，那所以这个是风潮，只要经济有点能力、有点门路管道的，就会把孩子送出来。哎，好，所以我们自己定这样子的路，可是是不是真的能够如我们的愿？所以这个父母亲真的把孩子送到美国来读书了，可是呢，他回到中国之后，他回去没有多久，就欠下了2-3千万的。他赌一次就欠了2-3千万的人民币的赌债，那这笔才刚解决，没有多久又一次的赌博，又欠下3000多万。哎，所以当时的父母都是他的好心意，都是好意，都是希望我尽我所能。现在大家流行什么？一听到你有一些资讯是能够培养我的孩子将来能够光宗耀祖。能够让我很有面子，你看你的孩子在美国读书，你看你的孩子是 Berkeley 的，你看你的孩子 Stanford 的，是 Harvard 的，好，是常春藤学校的。对，好，我常觉得说其实孩子上大学很重要的是上帝要在哪一个环境栽培他，好，那神预备了什么教授来帮助他造就他，他会遇到什么样同学，甚至可能他的伴侣也在那里，那你没有求神最美好的旨意成就在孩子的身上，到底神将来要怎么使用你的孩子？那你有没有祷告寻求，还是效法这个世界？好，当你看到箴言19:11的时候，我们一起来读一北经。人有见识就不轻易发怒，宽恕人的过失便是自己的荣耀。29:11以北经，愚妄人怒气全发，智慧人忍气含怒。好，这就是神的话，神说人有见识就不轻易发怒。好，愚妄人怒气全发，智慧人能够忍气含怒。所以我们看了神的话不是一个教功课，就是我今天有灵修哦，读过就算了，就看了神的话，我们听了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怎么样脱去救人。所以神的话可以用来光照我们的救人有没有轻易发怒。好，所以你一直把神的话这样记得，等到孩子讲一句话或老婆讲一句话你就生气的时候，你就会想到原来我这么容易生气，对吗？对，所以神的话跟神的灵可以光照我们，去恢复我们对自己的觉察力。可是我们人必须要有一个很在意的心，跟一个很柔软的脖子，好，很柔软的心，很柔软的脖子，很柔软的景象到上帝的面前，愿意知道说我不完全。所以当你乐于让神的话跟神的灵来光照你的时候，那么神就会照明许多地方呀。好，那么所以呢，我们就接着我们在讲说我们怎么操练敬虔的生活。敬虔的生活它是在生活里面操练的，所以在生活里面如果你经常发怒的话，你得了神的话，你就察觉你的救人，我知道救人，然后我现在想脱去救人，可是现在的问题是我想不轻易发怒，那我不轻易发怒，那孩子惹我生气，或者是配偶讲了一句话我不高兴，我不生气，那我要怎么办？我要做什么？我不做这个，我要用什么来代替？ 对，好，那所以关键就是在弟兄姐妹要知道怎么样，怎么穿上新人，就是 how 啊，我要不是我如何能够不生气？我不生气，我要做什么？我不生气的时候，我要做什么呢？对，这个是我们需要进一步学习的。好，所以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二节我们昨天有读到，就是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好，那昨天牧师有讲，好，今天下午他会讲两部的福音。好，我可以先透露吗？得救而且怎么样？得胜，不但得救而且要做一个 overcomer， 在生活里面我们去胜过自己，胜过许多的试探跟引诱，好，能够追求圣洁。为了追求圣洁，你能够很努力，天国是努力进入的，不但能够看见神的国，还要能怎么样？进入神的国，将来与基督一同同掌王权，管理神所造的一切。因为从创世纪神创造人的时候，他的心意就是要人来管理他所造的一切。可是如果你连你自己的脾气都管不了，你还能够管理一切吗？所以神许可我们在生活里面有一些操练，操练你能够胜过，你能够胜过，你能够管理你自己，你才能够有资格做一个什么？得胜者，一个管理全地的人。好，好，所以昨天我们说我们的信主过程，首先呢，人先要先承认造物主跟我们的关系，恢复这个关系，然后接着我们在生活里面要按照造物主的法则来生活。所以弟兄姐妹是卡在这里，你的生活里面有没有很努力很警醒的按照造物主的法则来过啊，不但如此，我们还在按照神的法则生活这件事情上很努力，很努力的在大小事情上讨神喜悦，很努力的在各样的角色上怎么样合神心意啊。好，那当我们经过这个过程，我们能够确实成为一个讨上帝喜悦的人，是一个得胜或者说是成圣的人。好，那我们下面就来讲啊，就是我们操练敬虔，它有具体的方式。很感谢神，在最近这十多年来的大脑神经心理学，发现上帝所创造的大脑给我们很大的一个帮助。所以，当你很容易生气，你如何控制你的情绪？啊，那么一个能够控制自己情绪的人，是一个成熟的人，是一个平稳的人啊。他是做情绪的主人，那么他是一个高 EQ 的人啊。所以呢，提升你的 EQ， 提升你的情商，有两个一定要学的大脑研究。那我们现在先讲一个，是第二项，就是大脑的可塑性。大脑的可塑性，我们的大脑是可以塑造的。那这个跟你可以把你知道却行不出来的神的话可以行得出来有什么关联呢？我们来看看，我们把这个大脑的可塑性把它变成一个很简单的方法，是由 Dr. Spencer Johnson 提出来的一分钟目标，跟 Dr. Anders Ericsson 他所提出来的一万小时法则来帮助弟兄姐妹行神的话。刚才讲到大脑的可塑性，我来跟弟兄姐妹说明一下，人的大脑除了你撞击意外受伤还有呢生病之外，否则人的大脑如果他还健康的，那么昨天我讲说到了90岁100岁他都是可塑的，也就是说是可以怎么样改变的，是可以变化的。好，那我就来举例，我觉得我们在美国比较好举例，在新加坡不好举这个例子，因为新加坡都是平地，所以他们没有 hiking。 那我们在加州，特别在加州啊，像我们教会的那个城市啊，就是的就是巷子里面进去就是 hiking， 就是森林，然后就有瀑布啊。好，那当我们在 hiking 的时候，是不是刚开始我们就爬山，一直爬上去，对不对？好，那等到下山的时候，下山就这样子，在一圈一圈的往下走，对不对？好好，所以我们 hiking， 我们下山的时候，那时候已经有一点累了，就很想超捷径， 所以你这样子一圈一圈这样慢慢下来是不是很慢？可是呢，如果你看到这里有一条路，诶，好像还蛮安全，可以直接通到下面，就不用绕了，对不对？你就可以从这个捷径怎么样直接下去。你们爬山 hiking 的时候有没有碰到有一些原本不是路被人走出一条路，有没有碰过？有。那么我们人的大脑就像这样，好，本来大家都是走那个，就是按规规矩矩的这样子，这样子慢慢慢慢的走下去。可是呢，有人就发现，诶，这样子这条捷径，这条小路比较快，所以呢，他就走这条小路。等到他走的时候，当然就第一个人走是不是很辛苦？因为可能呢还是有一点杂草丛生，有一点盘根错节，有一些树根啊，或者是这个草啊，不是那么好走，对不对？第一个人好不好走？第十个人好不好走？还是不好走。可是第一百个人好不好走？就是那条杂草丛生跟盘根错节的路，有一百个人走过之后，好不好走？好一点，对不对？有讲好一点的人，他有认真听。如果答不出来的，他已经鳄鱼闻香了，他已经进入到休眠状态了。对，好，那请问走一千次，有一千个人走过，第一千个人好不好走？太好走了，对不对？他已经走出一条路了。我们的大脑就是这种情况，我们的大脑就是它是用进废退，用了它就会进步，废而不用它就会退步。所以如果你没有脑伤或脑疾的话，你可以学一个新的事物，你只要做它，好，做它这个我们平常讲说成瘾是三个月啊，三个月九十天会上瘾，九十天会上瘾。所以通常我们戒毒，有时候他到戒毒所一定要怎么样，进去三个月啊，一个行为你重复九十天他就会上瘾。请问上瘾是不是坏事？上瘾是不是坏事？不一定哦。你上瘾于随时跟上帝祷告求问，是好事还是坏事？你的孩子上瘾于玩游戏是什么？坏事，对，家长赶快摇头，对不对？好，可是你的孩子上瘾于他每天非要亲近神，读完圣经以后才出门，是好事还是坏事？好事。那有一个女孩子，她上瘾于每一次跟人家反应的时候都沉得住气，都很平静，是好事还是坏事？好事。所以所谓的上瘾就是你的大脑已经怎么样被塑造了，这样大家了解吗？也就是我们大脑，你一个动作你一直反复做反复做反复做的时候，它的大脑就有新的连结。好，好像那个山路，那个山路如果那里从此它封了，它挂了一个架子在那边，就是不准走，那有可能那边就开始什么杂草丛生，那个路就不见了。所以大家都开始往这个杂草丛生盘根错节的捷径小路走的时候，这条路就怎么样出来了。所以呢，这个近代研究大脑，他们就发现上帝所创造人的大脑这么奇妙，有这样的功能。对，好，那我们现在大家来玩一个小的游戏哈。好，我们都基督徒都很喜欢祷告，对不对？我们现在把手祷告，像你祷告的时候把它握起来，好，把它握起来。好，当你握起来的时候，有多少人像我一样是右手的拇指在上面的，请举手。哇哦，好，不少。我们看看左手还是右手多。好，请问你刚才握起来是左手的拇指在上面的，请举手。哎，也不少哎。好，谢谢，请放下。好，我们现在祷告，祷告握着是不是很舒服、很轻松、很习惯，对吗？好，我们现在把它换过来，把它换过来。好，你有什么感觉？不习惯，对不对？不习惯。好，是因为你每次这样，你从小就这样，有没有超过90天？有。所以你的大脑已经有一条路线是什么？你一握手，人家说一祷告，你握手的时候，你就是这样的。哎，好，那所以如果你另外再这样子做， 九十天的话，你慢慢的这个就会怎么样？习惯。对，好，我今年上半年要去马来西亚之前，突然间我的右手疼到就是完全连吃饭我都拿筷子都不方便。对，所以呢我就在家里面，我就延了我的飞机，延了两天，虽然被罚钱，但是没办法，因为没有办法去出去服侍，就延了两天。好，然后呢我就从在家里那两天，我吃饭就是都用左手吃。对，后来到了马来西亚教课先，到马来西亚的时候还用左手，可是那个弟兄姐妹太热情了，我到哪一站我后来可以有一个皮箱都带药回来，因为到每一个地方去弟兄姐妹都太有爱心了，给我各式各样的热敷啊药啊，在弟兄姐妹的祷告跟爱心之下，我离开马来西亚的时候我的右手就已经好了，我不用再带一个那个 support 他的哈。好，那就用左手。那是我马来西亚教完课之后，接下来一站是新加坡啊。那么新加坡它有16个小时，就是如何有效的教养孩子的师资培训课程，有160几个老师来接受训练。那么中间这个吃饭的这个时间。中间吃饭时间因为很赶啊，是三天的课程，一共十几个小时，所以吃饭的时间非常的赶，他们呢就把我带到一个房间让我休息，所以我传道人陪我吃饭，就给了我一个便当。那因为他们一直在跟我讲话，所以我就一边讲话一边接了便当，我就开始吃饭，吃到一半我就笑起来了，我就笑我自己，我为什么要用左手吃饭，我的右手已经好了，可是为什么我那么习惯，我一拿到我就开始用左手吃饭，我就觉得自己很好笑，很有意思。嘿，我的右手不是已经恢复了吗？我应该用右手吃饭，可是我怎么那么自然在跟人家讲话，然后吃，已经吃了大概有四分之一的时候，我才发现我是用左手吃饭。这个就是什么？大脑的可塑性，大脑是用进废退的。好，那么这个东西跟我们行神的话有什么关系？好，我们来看看哈。我通常在教 EQ 的时候就帮助弟兄姐妹，你要更新你的生命，首先你觉察，比方像刚才那个经文，我觉察到我是一个很容易生气的人，所以呢孩子每次按我一个情绪按钮就会跳起来，我就会发怒，对，我常常生气，先有这个自觉力。那么我的一分钟目标就是怎么样？不要生气。所以我定了一个目标，那这个一分钟目标是 Dr. Spencer Johnson 他在198几年他就提出来，他很具体的帮助一个人成长，就是说你的成长你要定出一个这个目标，是就是一分钟你就可以回顾的一个目标，所以他建议是英文250个字，我觉得都太长，我们待会用中文来练习啊。然后 Dr. Anders Ericsson 呢，他说他做了一些研究，他说发现学习音乐的人哈，他在20岁之后就能够登上世界级的舞台，都是他们在20岁之前练小提琴，比方说小提琴练超过10000小时以上。那即使是很优秀的小提琴手都练过8000个小时，不错的老师啊，如果你要帮孩子选小提琴家的话，小提琴老师他以前20岁以前就需要练过5000个小时。所以 Ericsson 他的研究包括像钢琴手、象棋棋手、运动员，得到的结果是专注的练习好的时间的长短跟专业水准是有关系的。后来有另外一位来继续做研究，他做的这个研究是根据现在包括像这个微软公司的总裁啦他就是目前这个时代成功的人士，他们都发现他们能够设定一个目标，在那个目标上他都锻炼过10000个小时所以他们两位呢就做了一个结论，就是10000小时是任何专业成功的基础，那个是根据上帝给我们的大脑都有可塑性。那所以对一个基督徒来讲，想要彻底遵行神的命令也是怎么样？要可以善用神给我们的大脑的什么？ 可塑性哈。好，那我们就来练习啊。比方说，我们如何善用这个神给我们的，在我们的大脑，对我们大脑的创造的这个可塑性啊，怎么善用这个一分钟目标跟一万小时法则。好比我们读到箴言十五章一节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念一备请。恒常忍耐可以劝动君王，柔和的舌头能折断骨头。好，如果你是很容易跟人家吵架，好，或者你发现你跟你的孩子经常有争执跟吵架，好，或者是你跟你的配偶常常吵架，好，那么你读到的这一段话，你可不可以设定一个一分钟目标？我们中文很厉害，我们中文可以两个字就可以，我们可以设定一个那么简单的目标，就是忍住。所以当有一个情境让你生气的时候，那第一时间你的一分钟目标要出现，你的目标是什么？忍住。好，要锻炼多久？一万小时。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凡是刺激你要生气的人，你要谢谢他，他是你的 EQ 教练，对不对？因为当有人提供你一万小时的时候，你就可以锻炼到好，在很多的情境之下，你能够什么忍住，可以控制自己。我的老大刚从芝加哥读书，就是他毕业回到家里的时候，啊，你知道做妈妈的很难免啊，就是爱孩子，想说他在芝加哥天寒地冻的地方，一定没有好好的吃，吃的大家都很简单，男生可能都自己煮一点鸡胸肉什么的。这样，那回到加州以后，是不是有我们自己做的香肠啦，或者是什么东坡肉啊，对不对？所以我每次做了一样东西啊，我小时候有一个很好记忆，就是我体会到父母的爱，就是妈妈每次做了一个好吃的东西，切一片香肠，然后呢，我们去闻到香味去厨房，妈妈就放一口在我的口里，你就会体会到妈妈的爱。那这种东西都变成我们的隐形记忆，所以呢，你不知不觉你会这样子向你的孩子表达爱。所以我切了香肠以后，我就赶快拿了一片进我儿子的房间，说儿子，你在芝加哥都没有机会吃香肠，对不对？来，我就放一口，儿子果然感觉到幸福无比，对，他笑着脸跟我讲说谢谢妈妈，然后还抱我这样子。好，那我待会再做又做了一些东西的时候，我又说儿子，嘿，妈妈今天又做了什么，然后再给他放进去。到第三次的时候，他就比较冷淡，没有反应。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他是一个成年人，他正在做他手上的东西，你一直去吵他，对不对？好比你手上有一个工作，然后有人一直跟你讲话，一直跟你讲话的时候，你是不是没有办法集中什么心思？所以对他来说就变成一个什么干扰。对，因为他不是小孩子，他是一个成年人，他手上有他正在进行的这个事情，对吗？对，所以后来我就晓得，我每次有时候看到他的房间，因为那时候因为上班，他早上很早要出门，来不及整理那个就是折棉被或者衣服呢丢在地上，我就想进去帮他收拾的时候，我一到门口，我就告诉自己两个字是什么？忍住。对，所以当我的老大儿子大学毕业回到家里面，我经常使用这个一分钟目标，忍住忍住。我相信牧师也是，因为这个忍住使孩子跟我们住在一起，跟我们有很好的关系，所以他自己会主动来跟我们说话。他自己甚至有一次我在预备我的这个课件的时候，他站在旁边，他就说妈妈你很忙哈，哎，我本来想跟你喝个茶跟你说说话的，哎，那个时候当然我就赶快放下，如果很赶的时候我就跟他讲说这个现在要赶快出来，可是我明天就可以，或者我半个小时以后可以，这样。好，所以因为忍住的关系，我就发现哇，我对待成人子女，我用这个忍住自己满腔的爱，对不对？我们做父母的对你的孩子是不是有满腔的爱？对，你不要以为你满腔的爱都倒在他身上，他会很高兴，他会说妈妈我以后一定要好好孝顺你，报答你。 不会，他觉得这个爱有的时候不是他那个时候需要的，你又一直给他，所以他就会想，他就想转身逃走，对不对？哎，好，所以你需要神给你智慧，有的时候你需要忍住。好，那如果孩子的一个行为让你很生气，你正想那个坏的话想说出来的时候，那个时候你的一分钟目标是什么？忍住。锻炼多久？一万个小时。你的大脑就可以重塑，就可以在激动的时候，好，每一次就是人家惹你，你激动，你要讲不好的话或不好的情绪要出来的时候，好，你用神的这个创造的这个奇妙的功能来操练恒常忍耐。恒常忍耐可以劝动君王。好，本来你想大声说话，那个分贝很高的，想到柔和的舌头怎么样，可以折断骨头，诶，有这么大的力量。回答柔和能够使怒气消退，所以你的一分钟目标也可以定什么？柔和，柔和。所以有很多的一分钟目标你可以定，你可以定自己说安静、忍住，或者是这个平静都可以。你的要有一个什么？为了执行神的话，你必须设定你的一分钟目标。好，那这个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九节，大概是差不多差不多将近二十年前，我读了以后就开始变成我的一分钟目标哈。好，这边怎么说？我们一起来读一备经。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哈。好，那我就是把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用白话一点讲，就你一开口就要怎么样造就人，你一说话。你要说话之前你有 forward thinking， 就是前瞻性思维，想我这个话说出来他能得益处还是会受伤害。所以我就开始以这个经节成为我的一分钟目标，然后我锻炼将近二十年。所以感谢神，目前就是所有伤害的不造就人的话，我现在已经有力量可以怎么样把它咬住不说出来。而且我的前瞻性思维已经越锻炼越反应越快，他有一个动作我马上在瞬间可以想，我本来很想这样骂他的，可是那个后果我已经先想到，但是那个后果我这样骂他之后他会讨厌我，我们的关系会坏掉，这个后果我不喜欢，所以我不喜欢我就不这样说，那因此我情愿先忍住。对啊，那我也会求主告诉我说，跟这样子困难交沟通的人能够怎么说可以造就他啊，可以造就我们之间的关系。对，好，所以神的一句话可以成为你的什么一分钟目标，然后练多久？一万小时。所以弟兄姐妹，你们用神的话来操练，那这是根据神给我们的大脑的可塑性哈。好，有几件事情做他一万小时，这个是给弟兄们的功课哈。我们弟兄们一起来念提摩太前书二章八节一杯情。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好，这里有三个功课，这个功课有三题。第一个，你的一分钟目标是什么？无愤怒。所以每一次有事情激怒你的时候，你要立刻告诉自己什么？无愤怒，无愤怒，无愤怒。好，那有些人很爱争辩，好像有一个人，比方说有一个例子，有一个福音朋友，他跟他老婆已经要离婚了，所以好不容易他老婆把他拉来要协谈。结果呢，他自己本身呢是从台湾出来，哈佛大学化工系毕业的。好，然后他在美国已经，我想已经住了三十多年，三四十年，我想应该有了哈，因为至少比我们久这样。好，那他呢特别爱争论，有些男人很喜欢争论，一坐下来就一直争论这个时事，对，好，就很多的法案等等的。他一坐下来，他就把当时台湾的总统陈水扁骂了一顿，然后呢又把马英九也骂了一顿。哦不，他先坐下来，他先把当时的总统小布希骂了一顿，骂完了以后他把陈水扁骂了一顿，然后又把这个马英九骂了一顿，这些我都能够理解， 只是他真的很爱就是去评论。那如果我是一个争论的人，我就会一直跟他争论，对吗？对，好。可是呢，他这样子就是在整个一个小时里面他都没有提他的婚姻。对，他最后呢把当时的中国的这个国家主席胡锦涛也骂了一顿。我那时候就想说，胡锦涛跟你什么关系？你在台湾长大，马英九跟陈水扁跟你有关系，你在美国这么久，小布希跟你有关系，这个我理解，胡锦涛跟你什么关系？所以有些男人就特别爱争论，尤其喜欢看着这个时事来争论啊。好，每一次你要争论的时候，你会发现争论的这个结果常常是赔掉什么关系，对不对？那人家对你就用采取两个方式，第一个是 fight， 就跟你争到底；另外一个 flight， 就是因为你一开口就是一直要去辩论一些事情，所以人家就会看到你就设法避开，就很忙，就赶快走掉。好，所以第二个功课无争论，第三个呢，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所以弟兄们，你至少这节经文你有三个一分钟目标，哎，哎。好，第一个目标，当你要生气的时候，你的一分钟目标是什么？啊，弟兄们不知道吗？无愤怒，要练多久？好，第二个目标是什么？要练多久？第三个目标是什么？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你至少在你家举起圣洁的手，你做一个天天为你的家庭祝福、守望、祷告的丈夫跟什么父亲嘛？对，做他一万个小时，试试看会有什么样不一样的结果。其实神的话都是因为我们没有彻底去执行，所以你感觉不到神的话语的力量。好，不是只有弟兄有功课哦，姐妹也有功课。姐妹，我们一起来读彼得前书三章四节，预备，请。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好，姐妹们，这里有两个功课，一个是什么？温柔，不但温柔，还要长久温柔。对，然后第二个功课是什么？安静。好，目前这个时代，女人要温柔不容易，对不对？因为好，比方说老公，你是高学位，对，我也不会比你差多远，我也是知识分子，对吗？好，你会说话，我也会说话，而且女人的口才常常比女，从小的时候，小女孩就比小男孩会怎么样，会说话，所以女人的口才，女人说话的速度比较快，像机关枪一样，对不对？好，那这个所以我们现在中国讲说女人可以遮住半边天，对吗？对，所以女人要温柔，又要长久的温柔安静，容不容易？不容易。可是你试试看，对。那这个呢，是我跟牧师结婚没有多久之后，刚开始我还不是能够体会，后来慢慢慢慢觉得在婚姻里面，如果我们做姐妹的能够操练，你是长久的温柔，你每次要强起来的时候，你告诉自己，神要我们女人要怎么样？长久温柔，要练习多久？一万小时，嘿，一万小时，好，长久温柔，哈，我在很多的这个聚会在讲这个时候问过弟兄，有没有弟兄他的口味不一样，他偏偏喜欢麻辣型的女人，不喜欢温柔的，请举手。有没有弟兄不喜欢老婆温柔的，女儿温柔的，请举手。有哦，你举手啦。啊，举错了，我以为你喜欢麻辣型的。小心哦，不要举错了，因为老婆在旁边看着呢，她会根据你的喜好来讨好你。对哈，所以我们大部分的弟兄都希望怎么样？姐妹是温柔的，对，所以这个是我自己经历在婚姻里面，我按照神的话，神给我们很大的祝福。我想，因为黄牧师在这儿，我也不能说谎，对不对？ 对，好，那这个是从我嫁给他之后，我一再操练的一节经节。好，长久温柔，还有安静。我们做妈妈的常会碰到一些惊吓的事情，对不对？孩子突然从学校老师打电话来了，老师给了一个 note， 好，或者是孩子突然发生什么事情，突然间的两个人突然大吵大闹，两个孩子手足吵架，大的推的小的，小的撞到头等等，对吗？对，那我们姐妹要操练在第一时间是什么？平静安稳的安静，你第一时间的安静，好，安静才能够生出智慧。所以呢就有他们有人研究情绪，研究 EQ， 就提到生气这个情绪，就讲到人在生气的时候是智商最低的时候，他只有三岁的智力。所以人在生气的时候常常都会做出什么会后悔的事情，对不对？对，好，那其实这个是有原因的，就当人在生气或者是在激动紧张的时候，那个时候呢，你的身体会立刻有进入到警戒的状态，所以你的血液循环非常的快，心跳加速，血压升高，肾上腺素也怎么样分泌的很快速，这样子哈。好，所以你的身体在一个战备的状态。那上帝创造人大脑很特别，当你的身体进入到这种警备的状态的时候，你的大脑它就会吩咐所有的功能都在应付什么这个紧张的状态。可是可能事件没有那么紧张，而你本身很紧张的时候，你就给大脑一个很错误的信息，就是你现在遇到生死攸关的事情，所以你的大脑会非常在战备状态。那个时候因为大脑在应付所有的这个你的身体所传递出来的紧张的这个状态，那个时候我们的 thinking brain 就是理性的大脑，它就会宕机。对，因为你的大脑已经全部在应付这个呀，所以我后来慢慢知道哈，我知道我们在这里有说广东话，有说这个普通话，但是有多少人听得懂台语？那个福建话哦，还不少。台语有一个字，我讲的不是很标准哈，因为我父亲是山东人，我母亲是高雄人，哎，所以我的那个台语没有很标准。台语有一句话叫“牙起来”，牙起来有没有？我想中文翻译应该是发作，发作，不是发情，是发作。是发作，有没有？那但是台语很传神，就是龟狼牙起来，就是整个人就是好像说你的情绪整个起来了，发作的那个时候哈，那个时候我们的大脑没有办法好好的 function 它的理性的功能。你要发现你要沉淀的时候，也就是说你的心脏回复它的心跳，血压回复血液的循环，还有肾上腺都回复到平常的时候，那时候你可以很清楚的想想一些事情，对吗？对不对？那时候你才有解决问题的智慧。那所以这几年我在锻炼，已经就是让它在发作之前，我已经先吩咐它说什么忍住或者是平静。所以遇到很紧急的事情的时候，我第一件事情就是吩咐自己的身体平静冷静或者是安静。那所以我在第一时间就可以有比较清楚的头脑。那在那个冷静的时刻，对于非基督徒来讲，那个是上帝所创造人的良知、智慧跟创意可以出现的时候，对于基督徒来说，除了你的神所创造的良知功能、创意、智慧之外，还有圣灵就有机会工作，还有神的话语会出现。好，所以这样大家清楚吗？对，好，那因此呢，我们姐妹们，你要用可以用这个来作为你的什么操练？好，你的功课就是温柔要练习多久？一万小时。安静的心要练习多久？一万个小时。你会变成一个智慧的女人，对，你会成为一个智慧的女人，你会有你的承受度，你会平静安稳。但是我希望弟兄们，好，请你们一定要死心， 你回去千万不要，你的老婆如果忘记了，你再提醒她说：“哎，那个王琦师母不是讲的吗？说女人要温柔，你看看你又不温柔了。”好，有没有效？绝对没有效。你的老婆绝对不会讲说：“老公说的是，我怎么就忘记了呢？对不起，对不起，我要温柔。”不可能的。你那个时候默默祷告说：“神，你帮助他自己察觉。”因为人要有自我觉察力，他自己觉察了，他才会怎么样？被提醒才会改变。你的提醒有没有用？没有。好，除非他跟你讲说：“老公，我万一又发脾气，你就提醒我。”啊，那你都不要太100%相信这个话，你就很大辣辣跟他讲说：“老婆，你又生气了。”不要，你最多只能拉拉他的衣襟：“老婆，你要我提醒你的。”对，而且你还要看次数。对，好，另外一个经文就是啊，平静安稳的操练，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所以弟兄姐妹，可能我们在生活上都有不同的困难啊，可能家族的困难，可能孩子的困难，关系的困难，工作上的困难，哎，但是神说我们在这些困难当中，如果要得救，就必须怎么样？归回安息，归回到神里面，要什么？安息，安静下来。如果我们要在这样的这些难处当中要得力，要有力量的话，要怎么样？平静安稳，平静安稳。好，所以归回安息跟平静安稳也可以作为你的一分钟目标。要练习多久？1万个小时。哎，弟兄姐妹，我很想跟你们见证，就是我很深很深的体会，神的话语真的大有力量。因为大概20年来，我主要锻炼3句话。第一句话是我最早发现的，真正在锻炼的是，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得益处。我就开始以这个，那个时候我没有还没有读到 Dr. Spencer Johnson 的书啊，所以我没有那么清楚，可是我那个时候无意间就把神的这个话语当作我的一分钟目标，就一分钟你就可以很短的时间，你就可以再提醒你自己的，就可以把它说出来的。哎，那我真的坚持，我每次说话的时候，我就想起神话，我就锻炼。我相信有超过1万个小时。当我这样锻炼的时候，我觉得我跟丈夫跟孩子的关系是不一样的，是一直在进步，而就是说不是经常有纷争的。你可以很明显的看见，因为我们人跟人都在跳一个双人舞步，好像在跳华尔兹。可能刚开始的时候你没有学过国际标准舞，你没有学过这种社交舞，可是你们已经结了婚，两个人必须跳一支舞，共同跳一支舞，你们都没有学过，所以会常常踩脚，他踩你，你踩他，然后他退后，你也退后。我们应该是他退后，你前进，就是配合得很好。好，那两个一起前进又撞在一起，他甩你又扭了你的手，所以我们的关系常常有这些纠结。可是只要有一方他开始有学习有改变，他学了正确舞步，他舞步改变之后，对方的舞步一定要改变。所以只要我们自己，你能够把神的话很努力的去操练，你当你有了改变之后，对方他一定会改变。好，家人一定会配合你，因为你不一样，你的舞步不同了，所以他会配合你这个时候的舞步，重新来跟你跳一个双人舞。好，所以第一句话就是我在操练尊，在说话沟通上一出口就要怎么样？造就人。凡是不造就人的话，我就紧紧的咬住，很想冲出来，但是我告诉自己忍住，因为我一出口就要造就人。对，至少就是即使他那个时候不见得得到很大的造就，但是我也不让他有损失，不让我们的关系有损失。所以这个是我第一个锻炼的。第二个是我在订婚的时候就已经读到，因为我就很想做一个讨神喜悦的妻子，所以神已经给我这句话。但是 我不知道怎么做，等到进入婚姻里面，就发现真的是常常沟通上，你越女人越温柔，你越好沟通，夫妻越好沟通。那中国人讲重话轻说，你跟孩子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跟他讲的时候，你反而口气更要平稳。所以呢，我第二个的话的操练就是女人以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给我很大的祝福。我觉得女人在温柔跟安静当中是一个最好最蒙福的状态。对，因为我就因为操练平静安静跟温和的时候，使我跟神的关系可以随时更亲近。那跟丈夫的关系跟孩子的关系也因为这几个经节会在不断的进步。那第三个是在最近这五年之内我就是才意识到这句话原来对我也很帮助，我就刻意去操练。尤其牧会你会遇到很多惊吓的事情，每一次在遇到一些重大的事情的时候，我就立刻告诉自己，我可以从这件事情得救还有得力，但是我这个时候必须锻炼我的一分钟目标，就是立刻归回安息，立刻平静安稳，然后锻炼多久？10000个小时。所以这三句话是我很确实在操练的，然后我很深的体会到神的话连一句都大有能力。很可惜的就是我们大部分的基督徒都知道很多神的话，但是却没有经历到神的话每一句话都大有力量。好，弟兄姐妹，我们从昨天讲到你先能够觉察出你的脾气也好，你的沟通，你的说话方式，你一定要求神能够常常光照你，让你看见自己的问题。所以呢，基督徒跟一般人真的是不一样，我们不怕在神面前赤裸敞开。所以我现在祷告，我很兴奋，我每天很想跟神说的是，上帝，我看不见的盲点赶快让我再看到，因为看到是什么？蒙福的开始。看到跟知道是蒙福的开始，看到自己的缺点，看到自己的问题是蒙福的开始，看到别人的缺点是痛苦的开始。好，所以你看看我们做神的儿女是不是很有福气，对不对？你真的是可以经历到，然后当你看到，然后你就去把你的这个问题，然后看圣经怎么引导我们，你定一分钟目标跟10000小时什么法则。对，你的人会改变的，你的人会改变。相由心生，就说当你的内心更加的平静安稳的时候，那你能够有以终为始的思维方式，就是前瞻性思维或以果觉醒。每一件事情我要说话之前，我先想想那个结果是不是我要的，如果不是，我情愿怎么样？忍住，忍住，平静。这些话语都是我们很好基督徒可以具体操练的。希望弟兄姐妹把这些神的话语带回去。记得你要定下你的什么一分钟目标，要锻炼多久？10000小时，去经历看看神如何让你的生命真的2016年你从现在开始操练，你2016年你会发现你跟以前很不一样。现在我们有2分钟的时间，一人只有1分钟，跟你旁边的人说，你现在初步你有什么一分钟目标好吗？好，我们现在给3个人机会哈。昨天长虹有帮我们登记姐妹的名字吗？有哈。我们现在有3个人，只要告诉我们的一分钟目标就好了。好，有谁要分享？好，要分享你的一分钟目标的请举手。好，弟兄请。好，等一下这边还有一位。好，无争论。OK， 好，求神祝福我们的弟兄，他能够遵行神的话语成功。好，无争论一分钟目标，锻炼多久？10000小时。所以每一次有争论的机会，你就告诉自己，机会来了，机会来了。你在锻炼无争论，很好。好，这边还有一位弟兄请说。无愤怒， 对，每次要生气的时候告诉自己，有没有比愤怒更好的回应方式？可能刚开始你不知道，但是求神给智慧。哎，好，谢谢。好，锻炼多久？所以下次老婆跟孩子惹你愤怒，你要谢谢他是你的 EQ 教练，因为他提供一万个小时练习机会。好，我们还有一位。好，弟兄请说。Oh, OK 哦，对，那可以有什么一分钟目标？不是多争论一点，而是说造就人的话可以做一分钟目标，对不对？好，有的时候我们常常心里面看到对方做得好的，我们只有心里面想，诶，他讲得不错，我很得帮助。好，不是说，我不是说，我是说你们平常查经的时候，对不起，举了一个不是很适合情境，但是我的脑中想象就是说，比方说你们在小组查经的时候，对方他讲东西很扎你的心的时候，那你练习怎么样说造就人的好话？弟兄，你说的哪一句话很鼓励我？谢谢你很用心的准备。那因为你刚刚说你太安静了嘛，对不对？所以可以反过来，不是锻炼爱争论，而是锻炼什么？说造就人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对，锻炼多久？一万小时，这可能需要有一点协助哈。我们弟兄姐妹如果碰到我们的弟兄的时候，告诉弟兄多说一点，造就还有什么可以造就我们大家的？哎，让他有一万个小时的机会哈。好，所以我们这次是三个弟兄，长虹都知道名字哈。OK， 好，那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天父，你的话语实在美好，而且你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并不是没有轨道可行，而是有，我们也那么乐意的按照你的法则去做。谢谢主，今天让我们可以知道，我们当我们觉察到我们的旧人之后，原来是有出路，有方法可以穿上新人的。求你祝福我们弟兄姐妹们有更高度的觉察力，更乐意在神面前示弱，被神光照，更喜欢自己所有生命中被扭曲的，我们的不足的，软弱的，缺乏的，不好的，阻碍丰盛生命的，都能够被光照察觉，然后我们可以来用你的话语穿上新人。主啊，让我们经历看看到底主要给我们的人生是多么的活泼，多么的丰盛，多么的美好。主啊，愿你继续在我们当中来工作，你已经在我们的生命中做了，动了那奇妙的善功，愿主成全这功，直到你再来的日子。我们这样祷告，感谢主，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
我们是有一段回应祷告的时间哈，我们就是跟旁边两三个人哈，为刚才的信息，我们在神面前彼此的来祷告。我们现在就两三个人哈，附近几分钟的时间哈，我们没有一万个小时哈，只有几分钟的时间，我们一起来祷告。两三个人哈，附近来祷告，回应刚才的信息。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求主的恩典保守我们，让我们学习我们主耶稣柔和谦卑的心。我们跟随主，我们每一天都是靠主的恩典让我们每一天更上我们的恩主。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大卫的同工呢为了是把我们的退休会更能够荣耀神，更能够改进。那我们有一个简单的调查，很简单的调查。那我们现在呢就发给大家大家注意不要给你小孩去填，这个只是大人去填所以是中文我们将时间交给张世元弟兄。每一个人都填。
现在发你们就现在填。填了以后就丢在后面有一个盒子里面就可以了然后我就你们一边看一边填的时候，我只有一件事情要报告一下， 就是无极师母有一些 books 跟 CD 你们可以买。那么那个 list 是在也在后面，你们看那个 list 以后看了选好你们要买的，然后就可以写一张支票先把它订了，然后过去等他们把书寄来的时候我们再分给大家。OK， 所以那个sign up 的 sheet 是在后面。OK， 我要报告的就这么多，所以你们把这个 survey form 填了就丢在后面，然后我们就去吃 lunch。